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周素琴，是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的空中辅导特别为你预备的精神健康热线。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热线服务。很感恩精神科的医生廖医生已经在我们当中。廖医生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嗯，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呢，希望你能够立刻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之前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也稍微透露过，就是精神健康热线呢，可能就是这个月。进入2026年新的一年开始呢，1月份、2月份到3月份。之后呢，就可能就停止有这样的一个热线的服务，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珍惜，也能够把握时间，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呢，就有一位朱弟兄在线上，喂，楚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
哎，你好，楚弟兄，
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对，亲爱的廖医师，你辛苦了。
楚弟兄你好。
是。是。
太感恩了。
嗯，感谢神。主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呢？
太感谢赵师母，太感谢良友电台了。
嗯，
太感谢廖医师这么多年服务我们，对吧？
是是，非常感恩呢。
嗯，感恩，
真的太感恩了。
是，
没有廖医师，我真的我们真的在我们家庭真的没救了，真的廖医师真是上帝的天使。
嗯嗯，
太感恩了。我一直在听，一直在听，听听听听。我后来我很早就听了，后来不知道我儿子我也有这种事情。
你儿子有什么事情呢？
后来我这次更加听仔细，认真仔细了。
嗯，
我是现在是大，现在大一啊。
是
大一嘛，就读大学嘛，大一嘛。然后以前在初中的时候，我感觉有点问题。后来我就高中的时候我就去看了。
嗯
嗯，后来应该是高二的时候就去看的时候，他不愿意去看，然后我们想了很多方法带他去省城去看了。
是
省城医院去看了嘛，就是医生诊断是第一次诊断是精神障碍。
精神障碍呀、
啊。精神类损害人障碍。后来他不配合吃药。
嗯。
然后反正是我们给他吃他就吃，反正他在学校的高中的时候住宿的时候他就不吃。说然后现在大一了嘛，就反正是天天反正离我们家也近，然后我们拿给他要他还是吃的。
嗯，也是说你儿子他在初中的时候你就觉得他有一点问题，一直等他到了高中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诊断说是精神障碍，那儿子呢他是不太配合吃药的，对吧？
嗯，对对对。现在医生诊断呢是抑郁症。
哦，现在你们什么时候？最近是什么时候看的呢？
因为高中，高二的时候就一直看，一直给他吃药，然后他断断续续，然后到开始本没有停过，就是一个月或也去一趟省城， 那个医生，没有换医生。
所以现在他是忧郁症吗？
啊，诊断他是忧郁症。
是。
然后，就是他生活比较懒散，说他。
嗯嗯。
然后就是是我们部分那个自己那个认知的，然后就是说有些部分那个认知清楚，然后就是在说他生活懒散，
嗯，
就是有母亲病死这样的。
你说母亲病死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遗传是这个意思。
你是说你的妻子她的妈妈也有这个疾病吗？
是的，好像应该是吧。
哦哦哦，所以你的妻子也患了抑郁症，对不对？
应该是吧。
好，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嗯，要是现在吃的是西泰普莱片，还有什么布能瑟林，这两种药，每晚一颗。各吃一颗，
是
以前的药，是本科是另一种品种，现在一直给他吃这两种药，
是
各一颗，一种是叫西泰普莱片，一种是布能瑟林，然后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有病，我对医生说，我说他说我没有病啊，
嗯，
医生问他说，你不是比以前刚来的时候进步了很多，就是各方面进步了很多。
是。
他说我，他也没说什么，说什么，就是，他萨亚精神药我们催他，
早
就是我们帮他，他可以，这个。就是，沙哑就是要经常我们要催他，他不催的话，他就不行，不是啊？
啊，你是说他不刷牙是吗？
他没有这个，喜欢在床上，就是如果今天没有课没有的话，他喜欢睡床上，都喜欢睡的比特别多时间。
哦，平时如果是有课的话，他就会上课吗？
啊，对对对。
那没课的时候，他就在家里面赖在床上。
啊，是赖在床上，喜欢睡。
嗯嗯嗯嗯。
嗯。
是。
然后，然后学校的运动的话，他也是去的。
就是
没有运动的话，他不喜欢，没有说我说。有什么爱好运动啊什么的，我没有，他就这样。跟了如果学校里去的话，他是配合的。
总之，学校有任何活动，他都会配合，对不对？
对对，他不会去主动，就是都是被动的。比如说洗澡也是我们要催他，然后刷牙也是要反复的催。
嗯。
然后我说不好，他。换个，比如说换我就是他姑姑，换个人跟他说，他就听了。有时候他我的话还不听，还喜欢听姑姑的话、表姐的话。
是。
对，这样。
好，明白。所以你的儿子大学一年级，他有吃药对吧？
吃药，现在是每个晚上。经常多吃，但是啊，我们要拿到他身边，他就吃下去，
是
自己煮，
他不主动的自己吃。那我觉得很好。那你把这个儿子的情况讲了一遍，那我想问一下，你今天想这样的直接的问廖医生什么问题呢？
问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还要进步呀，我觉得各方面还要进步。
哦，你是希望他能够多主动一点，对不对？
对呀、啊。
嗯。
然后，我说，他经常会说， 他说没钱，对不对？我说买什么东西，他说没钱，
是
太贵了，
是明白。
说没钱太贵了。
嗯，
他说
楚弟兄啊，廖医生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讲一讲我的感受。我觉得你的儿子呢其实也挺好的，因为呢像你刚才说了，他虽然患这个病啊，他不肯承认，但是你们催他的时候他还会配合吃药，另外呢学校有课或者是有一些运动他都配合，都会去做，只是不会主动自己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所以你就有点着急，对不对？
对，
明白明白。
他这个人智商有时候还是聪明的，比如说高中的时候。
对，所以呢，
高中的时候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他的好的部分，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够配合，他能够去做好一个大学生应该做的事情的话，我觉得这个你要肯定他。那我现在把时间就交给那个廖医生，让廖医生直接的跟你互动，好吗？
啊，楚弟兄你好，高兴你分享我们儿子的情况，年轻人、中学生、高中、初中都。现代的压力，功课压力啊，睡眠不够啊，运动不够，都很容易做成有抑郁的症状啊。如果儿子都有长期好几年的抑郁，已经有吃药，这个我听到你的情况就是他已经有进步，比较稳定，也可以上大学，可以上学啊，读书，这个都是好消息，但是他还是比较被动，不够主动，不够精力，不够活跃，这个就是常见，就是抑郁症没办法康复到100%，就是可能情绪稳定一点，脾气啊性情都好起来，没有抑郁，但是都是动力好像不足，也比较不主动啊，这个是常见的，所以我们有很多年轻人的大学生都是有一些危险，就是他们如果我们不鼓励，不去照顾他们，不跟他们了解，可能有一些学生会退学，他们不上学，
对，
拒学，就是就算进了大学，他们不好好的上学啊。考试啊，功课啊，不做得不好，就有一些人可能很幸运进到大学，但是都没办法完成学业，这个就太可惜了。但是我听到弟兄你们的家人都很好，就是你们都很关心他，照顾他，就是他有些时候不用上学，没有课堂的时候，他待在床上啊。不好好的照顾自己啊，就算是刷牙都很像很懒惰，很被动。这个就是我们看见有很多没办法完全从抑郁症康复过来的人都有这个表现，特别是年轻人。
对，
他现在的家庭都很容易，就是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很照顾他们，所以但是这个都没办法。但是怎么样去了解他们的心态，了解他们的困难？首先我听到很好，就是他有都有配合学校的要求，有活动他的参加，但是我觉得都是还是不太够，因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有运动，运动是很重要，因为运动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培养分泌，制造多一点脑分泌，就是血清素、肾上腺素。所以如果你能够鼓励儿子多做运动，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刚才我听到有一个可以考虑，就是他儿子常常进钱花钱不够用，不够，
不舍得用吧，
不舍得用，
不是不舍得用，对。然后他在大学里也就是在学校寝室里，他说不洗澡要回家，我所以幸好哪天安排也是安排，他学校离我们家近，所以我原来学校也以前读高中时也担心他不跟他报，我那个报的我家附近，然后 接他回家洗澡。
嗯，
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在高中的时候就住校的时候，一个礼拜住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回家洗澡，在学校里不，然后在大学里嘛，离我们近了，因为高中要住校，大学的时候可以每天回家的，然后他要回家我就接他回家。
嗯，很好，
比如说隔天回，
所以他现在回常常回家的话也会解决这个洗澡的问题了，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要万万培养锻炼他的好习惯。
对
啊，习惯如果他有这个坏习惯，就是不太注重个人卫生啊，很懒惰啊，不没有动力去照顾自己，这个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习惯啊。
是，
所以我都很建议，就是家人现在虽然他已经20岁啊，大学生，但是都需要继续帮助他，需要帮他管理好自己。
嗯，
这个都一定有好的沟通。第二就是一步一步来。
对。
第三就是我建议有多一点朋友啊，跟姑姑啊、表姐兄弟姊妹啊一同。多一点活动，特别是运动，这个如果培养有好的兴趣活动，就容易培养好的动力，好的主动
啊，
因为精力啊、主动力啊，只是药物是有用的，但是我相信刚才你告诉我们，药物的抗抑药的种类应该已经是比较标准，比较足够。但是不要单靠药物，要好好的培养有好的习惯，就是多一点运动，多一点活动。
对，
是
楚弟兄啊，
他是会的，
他是会
上网课的时候，比如说上网课在家里，他上网课，他大腿抖动比较多。然后我在看他的微信的时候，他的微信的时候，我以前看到他的微信的时候，他。同上课的时候，在大学里，同学说你不要抖了。
这个抖的习惯呢，我觉得有一些孩子会有这种习惯，所以呢，楚弟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刚才医生跟你讲的，抖的比较多，你可以温馨的提醒他，告诉他说，若是可以的话，留意一下，不要常常抖。楚弟兄，
做了，
嗯，
控制不住。
楚弟兄，我刚才说了，我们永远要看孩子的好。那今天有很多，
你现在打饱嗝，上以前一直在打饱嗝，饱嗝有天他说打了1000饱嗝。
饱嗝是什么？就是打嗝吗？
打嗝
啊，打嗝。
有天他说爸爸难过了，打嗝的时候就打嗝。
打嗝的话是不是因为他的胃肠不好啊？
胃肠检查过了，后来医生上个月。
嗯，
给他加了就跟医生说，他刚刚放假，带他去杭省城嘛。
嗯，
然后他医生给他加了一次药，
是
加了一次药，然后吃了一个月，嗝少了，然后
那就感恩吧，
帮他解了。
嗯，楚弟兄，这样吧，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后面还有人在等电话。刚才廖医生给你的建议呢，就是我们都是觉得你的儿子的情况呢，是美中不足，但是呢，你要看他的好，他在努力，但是更可以加把劲儿的是在运动方面多给他一些鼓励，让他参与一些运动，这样的话，我相信他会越来越好。那我刚才听到廖医生讲的话呢，楚弟兄，你听我说，刚才廖医生讲的就是你儿子的药物呢是非常的好，很标准，所以呢也希望你们做父母的有点爱心跟耐心，多一点的陪伴他，多一点的给他，就是提醒他，让他能够按时的吃药，好吗？那我们在祷告当中也纪念这位楚弟兄他的儿子。
让我坦然无惧来到神座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
帖撒罗尼迦前书5:18，凡事献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人生许多过去的选择与经历都不可能再重来，也许结果不似预期，但懂得接受改变，为遇上的感恩，随着生命的浪潮翩然起舞，你永远不知道下个浪潮会为你带来什么惊喜。爱活在当下，空中辅导。
是的，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每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点到8点，我们特别邀请香港著名的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接听你的电话。如果你有需要的话，请你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丁姊妹的电话。喂，丁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丁姊妹，那个廖医生在这里跟廖医生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好。
丁姊妹你好。
你好，你们好。
是我们都很好。高兴也听到你的声音。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需要啊？
我就是一直都在服用那个精神科的药物。然后我感觉上帝也医治我了。但是我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每次有个意念让我向东，另一个意念让我向西，我就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我就会原地不动，就不知道往左还是往右。因为他老是会有另一个意念来干扰。
我们想多一点的认识一下你。你说你吃精神病的药是精神分裂症吗？
是的。
是什么时候开始患这个精神分裂症的？
我那时候是上初二的时候，13岁的时候，然后当时读书压力挺大的，然后就患这病了。然后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有另一个意念干扰你正常的思路。然后就才开始发病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然后晚上好失眠，而且又容易和同学起冲突，和别人和同学也好，特别是要好的同学会吵嘴，然后同学都被我就是这种情况，情绪又上面有点愤怒，有点失控的感觉。
那请问一下你现在多大
了？我现在37岁了，都已经20多年了。
13岁开始到现在37岁，那就是在这一段时间你一直有服用药物，对不对？
对。
住过几次院，
住过3次院。有一段时间那时候信主的时候不明白，有一段时间不吃药都有的。
哦，
然后现在都坚持服药了。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吃药，他复发之后你就住过几次院，对不对？你可以详细的讲一下你复发过几次吗？
2次，19岁那一次住过一次，就是最严重的一次，然后去年的时候住一次，就这2次。
哦，所以住过2次院，对不对？
对。
那现在你最困扰你的就是你里面有2个意念，这个是让你感到最困扰你的事情，对吗？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就是我投四分五裂的时候，就头脑里面会有另一个东西，他就会谩骂我、指责我、打，就是虐待我，就是，也会有那个东西，那个声音就是抱怨、愤怒，向我发怒。像我责备我、打骂我，就有这种情况。但是这情况最近好像有好转。指责、抱怨的、愤怒的声音好像变少了。
是
有好转。
好的。那讲到这里，我相信廖医生已经听清楚你的情况了。
丁姊妹，你现在的生活怎么样啊？ 平常能够应付平常的生活吗？
我跟我爸妈在一块生活，然后我日常生活我有的时候能干我就干一点，不能干然后有爸爸妈妈干，他们也不让我承担什么压力，然后日子还过得比较舒适。
嗯，
但是我一个人我觉得生活就不会就忙的就不是太规律吧。
是，
嗯，你平常的生活有没有有一些例子，就是可以让我们了解你有一些行为是重重复复啊，很慢呢，浪费很多时间，有没有啊？
有消磨时间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思想不集中，但明明坐在那，人心不在那里，我不知道自己的注意力不集中，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嗯，比方说去上厕所的时间会不会很长啊，洗手啊这些时间
不长。我不上以前的时候长，现在我不长了，现在就是早上上一次。对，我才生着病的时候然后有便秘的情况。
嗯，刚才你告诉我们有好像有两个意念是相对的，是相反的，就是让你没办法正常的去动作，对吗？
嗯，不能让我做出理性的判断。
嗯，这个情况是不是很常常出现呢？
就不知道怎样抉择，先做先做。嗯，
你平常走路啊，到外面走啊，有没有很慢啊？有没有只是意念影响你没办法走动啊？
嗯，这个倒没有。
嗯，
所以你现在最困扰是什么？
困扰就是，有的时候思想不集中，然后，还有记忆性很差，记忆力也挺差的，干过了事，然后转身就忘了。
嗯，现在你平常有什么事情没办法做得到啊？平常有没有看书啊？看电视啊？去有一些工作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有，比如说听两个电台的节目，可是我听每次，就感觉注意力不集中。
嗯嗯。因为丁姊妹，你已经有这个精神分裂症有20多年。精神分裂症不单单是一个心理的病，也不单单是一些幻觉啊、情绪啊、行为的问题，也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很多患者都发觉有多少影响他们的生活，就是认知功能，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记忆力啊，无论是长期记忆、短期记忆力，更专注力、更效率，就是我们做一个事情做得快或是做得慢，这个就是效率。很多患者，我们以前在节目都鼓励患者，如果医生有一个诊断给你，要服用药物控制病情、预防复发，就是这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因为精神分裂症这个病都很多时候对我们的脑细胞有一个坏的影响，就是有一些有点破坏，就让我们的专注力、记忆力、效率、认知功能都会退步，万万受到影响。所以丁姊妹跟其他的有这个情况的患者都一定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可能到某些时间，可能是病去到一个地步，可能对我们的认知功能有影响。
嗯，
怎么样可以避免？刚才讲就是好好的服药，避免复发。第二就是，如果好像丁姊妹这个情况出现，记忆力、专注力不好，我们首先要了解我们脑部有一些行为，有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记忆力好一点的。第一就是有足够的睡眠，第二就是有足够的运动，
是。
第三就是尽量避免喝酒， 吸毒这些影响、嗯、
是
影响记忆力的习惯。第四就是有一些动作可以让我们专注力增加一点点。
嗯，
好，在西方的社会啊，在我们的华人社会都有一些习惯，就是喝茶，
是
茶。另外就是外国的咖啡，
嗯，
这些都会有一些我们讲就是咖啡因这些分泌，可以物质可以让我们脑细胞可以有能力专注力好一点，记忆力好一点。所以如果有一些特别是成年人大学生工作的人士，如果他们觉得我有一个经验，就是喝茶喝咖啡之后能够那段时间专注力记忆力好一点，这个都是允许的，也是可以的。
是
啊，我们精神科医生都鼓励有一些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啊，精神不够啊，专注力不够的人都可以尝试喝茶咖啡。
嗯，
当然你不想太肥就不要加太多奶啊糖，
对，不要加糖，
你可以考虑这几方面、嗯、运动、睡眠
喝茶、
嗯、对
对。所以那丁怎么样、嗯、廖医生刚才讲的、嗯、我相信你已经全部能够理解哈。那简单的来说呢，你现在就是按时候要吃药，不可以再让它复发、嗯、不可以停药，这是最最最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你要有足够的睡眠跟运动，然后呢就是喝茶、嗯、让你能够集中你的记忆力做一些事情，这是可以避免的情况。
我觉得自己有听别人，有的时候听别人说话的时候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想听吗？可是又听不到。
嗯嗯嗯，
就是这属于认知障碍对吧？
我觉得有些东西吧，心态的问题，如果你听不到、嗯、你就不要去强迫自己去听嘛，对不对？
嗯嗯。
那从开始，我觉得廖医生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从开始，常常廖医生强调的一点就是要好好的运动。这个运动非常重要，为什么呢？这个运动可以增强你的自信心，你明白吗？而且呢，能够增加你的这个肾上腺素，让你的大脑会清醒，而且会很开心的。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啊。有的时候呢就是你也有吧，就是运动完了之后呢，你的这个会提升你的记忆力不说呢，认知的功能呢也会提升，而这样的时候呢你的工作效率就会更好，明白吗？
是的，对，是的，是这样子。
所以就是要好好的运动，好好的睡觉。
另外就是睡眠最好就有好的质量的睡眠，有6到8个小时，
六到八个小时，对吗？
也不鼓励太长，如果12个小时，这个
那不行，太长、
啊，太长也会影响记忆力，
对，
影响精力，所以大概是6到9个小时，这最适合了。
睡眠是6到9个小时，那我自己也希望，这个丁姊妹能够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就是晚上10点到10点半或者说11点这段时间呢，是容易进入睡眠的那个时间。每个人当然都不一样，但是呢，当你养成一个你规律睡觉的时段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睡觉。那有一个好的睡眠，早上起来精神就不一样，好吗？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一下。这个精神病是不是魔鬼病啊？
当然不是。
我觉得
我当然不是。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觉得魔鬼来就是破坏的，因为我明明是这样过的，然后有一个意念就把我之前的东西给篡改了。
那个丁子妹，我问你一件事情哈，今天如果我患感冒了，是不是魔鬼的事情，魔鬼的搅扰？
不是。
你这么肯定吗？
这个
你讲得很棒，就是感冒不是魔鬼的搅扰，对不对？你刚刚问那个问题，我的反应也是跟你一样，立刻告诉你不是、
哦、
明白吗？
但是我作为一个医生啊，有经验的医生，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每一个人就算是健康的时候，我们都有机会 魔鬼会影响我们，无论我们选择做一些不犯罪的事情啊，选择去喝酒啊、吸毒，这些都可能是魔鬼影响我们的。
就是当你有破口的时候，撒旦魔鬼就容易攻击你。
啊、无论是精神障碍、情绪障碍，甚至是身体的障碍，也有一些人身体有病，他们选择不依靠神，他们去用迷信的方法去帮助自己，去拜一些偶像啊，这些都是我们顺从魔鬼、顺从自己的方法。这个就更。鬼夫和魔鬼都可以这样看，就是我但是我们精神分裂症呢、抑郁症呢、躁狂症，这个跟魔鬼没有直接的关系。
是的，是的，明白吗？好，那我们继续的为你祷告，也求神给你额外的恩典，能够做好自己的本分，好好吃药，好好的休息，好好的运动。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你哈。这是丁姊妹的电话。
空中辅导关心您的婚姻家庭和生命成长，每个月的第二个周二晚上直播时段，我们邀请了精神科医生廖医生为您解答精神健康方面的疑难。
大家好，高兴可以再接受大家分享一些。
廖医生是英国皇家精神科医学院院士，香港精神科医学院院士，更是一位爱中国同胞的医生。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直播，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好，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已经进行了37分，有需要的听众朋友，请你立刻打电话。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冉姊妹的电话。喂，冉姊妹，你好吗？喂。冉姊妹在线吗？
在线。
哎，冉姊妹你好。
你好，叔叔。
你好啊，今天精神科医生廖医生在这里，跟他打个招呼吧。
廖医生你好，终于打通你的电话了。
冉姊妹你好。
对，感谢神，终于打通了。那你打通了这个电话，你有什么需要你就赶快说好吗？
好的。廖医生啊，我在2008年的时候出现了精神分裂症，就是我妈妈老出去生病以后，我也不能照顾她，我不能照顾她，然后都把她送进养老院，我妈不愿意去，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犯病了，在家里面糊涂了，人糊涂了，有一些幻觉出来，我就喝了很烫的开水，把我的嘴皮都烫泡了。
哎呀，
弟兄姊妹又把我送进了医院。在医院去，我人都真的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我妈生病的时候，我的内疚，觉得平时我对我妈的态度不太好。我母女两个的感情还是好的，
是
在言语上。有时候发生一些争执啊。有时候我凶我的妈妈。跟他唠叨啊这些，我妈生病以后就自责，没有把我的妈妈照顾好，但是我的力气也很有限，我一个人不能经营我的妈，后来我妈妈出院以后都进了养老院，是我们的一个姊妹办的养老院，
是，
好，我都住进了精神医院，我的病情就这样的。吃了几年的药，我这个病真的是从魔鬼来的。我现在的情况，我好了五年没有吃药，在祷告上也很肤浅，没有真实的爱主的那个心态，所以我心里面就很恐惧害怕。
是。
现在我妈在2011年的时候就回了天家了，当时我当时人真的控制不了我自己，我就说我要永永远远的受痛苦，有一句话我在无父的时候说出来了，我要永永远远的受苦，然后就是那一个声音 就是那一个意念闯进我的心头啊。结果在2013年的时候我就没吃药了，有5年没有吃药。好，在2018年的时候又犯孕了。
嗯，
又犯孕了。我就是我的本身我的脚有点残疾嘛，
是
2018年的时候我的那个孕又犯了。
嗯，
就是人也坐不起来，脚踢不起来路，心里很恐惧很害怕。
嗯，
2018年到现在，我现在祷告也祷告不出来什么，就是我从小有一些，从我懂事的时候有一些性的幻想。
嗯，
当时我还小嘛，从我懂事以后我就知道有一个性幻想。
嗯，
有性的冲动。在我懂事的时候，记得事情的时候有这样的现象，当时我不知道，我一个小孩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后来长大了结婚了才知道那是属于性的冲动。
嗯，
我也有性幻想。好，现在我有时候真的很丑陋的那些意念都钻出来了，就在我的脑海里，甚至还说我要跟耶稣同房，还说那些很下流的话。
嗯，
就来害我。我现在也得了帕金森，他说是帕金森病，我现在我无能自理，我的关节也很僵硬。
嗯，
现在穿衣服脱衣服洗澡就是我的丈夫在给我弄。我心里也非常的害怕，怕自己下地狱。
嗯，
因为我后来发现我没有圣灵，我里面没有圣灵的内住，所以对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爱，对于圣经的每一句话我都是非常相信的。
嗯，
就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的罪，然后有个意念就出来，圣灵没有内住在你的心中，你圣灵没有基督的灵，那我就不属基督，
是
我都很怕下地狱。
嗯，
我心里成天就是恐慌得很，害怕晚上睡觉。现在我还在吃奥丹型，又在吃帕金森的药。
嗯，
这两种吃帕金森的那个药容易产生很多的幻觉。我看了我丈夫看了那个说明书嘛，那个就是那个多巴斯那个药，好吃了又影响一些幻觉。他说吃那个药的时候反应就说有一些幻觉出来，抑郁出来那个药的。但是我又吃这个精神病的药呢，这两样又互相的冲突。我每天就是靠药物来睡觉。
嗯嗯，
来睡床，并且晚上还有声音，那个意念就说你看我今天来怎么收拾你，要收拾我就是要折磨我，那个声音就出来要折磨我。
嗯，
我就发觉自己没有圣灵，没有重生，心里很害怕。
嗯，
我就说主啊，我愿意改，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
嗯嗯，
我以前信耶稣就是崇拜人，崇拜那个弟兄。
嗯，
甚至对他产生了非分之想。我有时候一看见他那个弟兄，他走了回天家了。
嗯，
他对我还是比较关心的。后来我也觉得他有时候做的不对，我都去论断他，去说他的不是。
嗯，
所以我心里很内疚。
嗯，
我可以就在我身上来工作。
嗯，
现在我穿衣服叫我的丈夫来穿。我出去耍的时候，坐轮椅出去的时候，心里都是很害怕的。
嗯，
看到人群当中，我就想到是神在把我交给了魔鬼撒旦，撒旦来侵犯我的，我心里很害怕。
嗯，好，那听到这里，我想廖医生可以跟你再进一步的互动。
嗯，温姊妹，我想问你年纪有多大？
63了。
63。
嗯，
你告诉我们有帕金森病有多久啊？
你说什么？
你刚才说你现在不能够自理嘛，你患的是帕金森病对不对？
嗯
嗯。
有多久啊？
你患这个病患了多久？
帕金森已经72年了，也有七年了。
七年了。
所以是两方面的医生都有看对吗？精神科的医生跟神经科的医生对吗？
嗯，就是还我走着的时候去看的，现在又到精神医院去看了。现在我住在儿子的家，我的丈夫要照顾我的孙子，
嗯，
我也跟着上来。
嗯，姊妹，你可以告诉我们你怎么样发觉有帕金森病啊？你的手
你的
身体有什么问题啊？
会抖吗？或者是你因为刚才你说不能自理对不对？
嗯，手有点抖，特别是脚没有力气。
哦，脚没力气。
我高凳子起来就起来不到，脚很软，经常摔跤，大摔跤我都没有对怎么走。
嗯嗯嗯，腿软，手发抖，经常摔跤。
走路是不是很慢呢？
是的，很慢。
嗯，
所以、就是那个、
所以医生就说你除了有精神分裂症之外，还有一个病就是帕金森病，对吧？
嗯，对。
嗯嗯，这个情况都不是太常见，但是姊妹因为年纪大，就可能两个病同时出现。这个问题就解释了，姊妹告诉我们她的心理的问题。第一就是精神分裂症，现代的医疗我们知道，就是多巴胺的分泌过多太多，
嗯，
所以精神分裂症的药就是减小多巴胺分泌的。
嗯，
多巴胺分泌减小，就情绪啊、行为就变得正常啊，幻觉就可以控制。另外一方面，帕金森病就是反过来，就是多巴胺的分泌过多，太小。对不起，就是帕金森病的情况，就是多巴胺的分泌太小不够，所以用来治疗帕金森病的药就是提升多巴胺的分泌。
嗯，
所以这个就有一个机会，就是，多巴胺分泌增加之后，因为是服用了帕金森病的药，就多巴胺的分泌就增加，就容易情绪有一点兴奋。
是。
刚才姊妹告诉我们有一些冲动啊、幻想啊，
嗯嗯，
有一些让他感觉内疚的一些想法，这个就是都。有些时候我们在帕金森病的患者服用帕金森病的药物之后就有这些兴奋的反应，所以这个很奇怪的，他因为已经你是女性啊，也是圣主的，所以但是你有这些奇怪的兴奋啊，奇怪的冲动，所以你有一些不好，你责怪自己啊，内疚，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鼓励姊妹，你千万不要这样看自己，就是只是是药物的副作用，所以可能你需要跟医生沟通，就是最理想的做法就是精神科的医生帮你增加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你告诉我们有一个药的名称就是奥氮平，只是药这类药物增加分量，你就可以两方面都抑制得好一点。
哦，
所以都需要医生的经验跟你调教药物的分量，就容易让你的情绪稳定一点，小一点不健康的幻想啊、冲动，你的情绪好一点，不要常常责怪自怪责自己啊，不要常常感觉不开心，这个是最好了。
所以廖医生，你说他的精神分裂症的药里面多巴胺的药太多了？
不是，是帕金森病的药太多。
哦，帕金森的这个疾病的药太多了。
太多，就
所以
导致兴奋冲动。
哦，造成他很兴奋很冲动。
但是我们刚才问文姊妹，就是他因为有帕金森病，都没办法要服用帕金森病的药，但是同时因为你有精神分裂症，可以增加精神分裂症的药，就可以平衡这些多巴胺的分泌，你就同时可以稳定你的帕金森病，也可以控制减小这些不正常的幻想和冲动。
明白。
所以你要跟精神科医生商量一下，就是你有这些冲动幻想，可不可以增加几次奥氮平啊、精神分裂症的药，就最好了。
我现在，
你说，
我现在就是吃了奥氮平两颗，还有杜罗西林一颗，还有艾司唑仑一颗，我每天晚上要吃四颗药，才能够入睡。
嗯，所以你又跟医生商量，告诉他你有这些奇怪的冲动啊想法，希望他可以按照你的情况调教你精神分裂症的药，你就容易减小控制只是奇怪的冲动啊妄想了。
对对对对，所以你要跟医生在精神科的医生再讨论一下，告诉他你的这个情况，让他帮你增加这个多奥氮平的药吧。
嗯，以前我们有看过派金森的患者服用药物之后就变得很奇怪，去赌博啊、买东西啊、去有性冲动啊，这些都是药物的副作用，
药物造成的副作用。
对啊对啊，所以姐妹你千万不要责怪者自己，
不
要离开神，
不要责怪自己了。
对啊，更加要依靠神，好吗？
是是是，明白吗？姊妹，
我就说我自己没有重生了，我心里很害怕的。
姐妹，跟这个没有关系，廖医生刚才跟你说的很清楚，对吧？廖医生刚才跟你讲的很清楚，
所以不值得害怕，一定要倚靠神，也要告诉医生，让他调教药物，让你这些不健康的幻想啊、冲动可以完全控制，好吗？
好，这是冉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鼻姊妹的电话。喂，鼻姊妹，你好吗？喂，哎呀，鼻姊妹好像是断线了，刚才已经打电话了。鼻姊妹，你在线上吗？
喂。喂
喂喂，哎，鼻子妹，
喂，
你能听？
哎，我是鼻子妹。
对，你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哎，听到了。
好，你说说看你的病情是什么？
我就是问那个周师母好，妙医生也好。
好好，谢谢。
我问就是这个，我是神经官能症还是焦虑，到是不是一个病？一个病。
好的，我明白了，你患的是精神精关
神经功能症，
神经功能症跟焦虑症。
神经官能症。
神经官能症啊。
哎，
好，
焦虑症是不是一个毛病？
好的，明白了。因为现在时间不是很多，你想知道的是神经官能症这个病还有焦虑症是不是是同一个疾病，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等一下，明白了，明白。好啊，鼻子妹，我们听到你的这个电话很清楚，你的问题也非常的清楚。那现在把时间就交给廖医生哈。
这个问题也是很容易去回答。第一就是可以看是同一个病，焦虑症跟神经功能症都是差不多一样的。也可以说是有一点不同。焦虑症就是我们心里面很焦虑，很担心，很多重担，很多想来想去，心理不平衡，思想很重重复复啊，很担心。但是神经功能症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身体有一些反应。比方说
我打扰你一下，我是神经官能症。
神经官能症，你是神经官能症对吧？
对对对，
神经官
这个焦虑症是不是一个病？
明白，你讲的神经官能症就是刚才廖医生所说的一样。
对对对，
就是比方说有一些人常常因为生活的压力导致胃部很不舒服，肠脏很不舒服肚子常常拉肚子啊，常常血压很高啊，心跳啊，呼吸不顺啊，记录很紧张啊，尿频啊，这些都是神经功能症，就是身体的功能因为压力，因为焦虑，变得我们身体的习惯很焦虑。
是，
就像我们的思想很焦虑一样，身体也会焦虑，就是胃部焦虑，肠脏焦虑，就常常拉肚子。如果膀胱。
膀胱
焦虑就常常要想厕所啊，要小便啊， 廖平这些情况、嗯、所以有一些人神经功能症很严重，他没办法工作，因为他常常拉肚子，有一些人常常呼吸很不顺、哦、呼吸很困难，
呼吸困难，
对啊，也有一些人常常心跳得很严重，没办法工作，所以一定要，如果医生检查过不是心脏的病，不是肠脏的病，原来是焦虑，就怎样就诊断神经功能症、
嗯、
治疗方面，焦虑症跟神经功能症都是一样，都是用抗焦虑药，用抗抑郁药来治疗的、哦、通常的药物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我们很重要，就是要明白不单单是靠药物，因为这些病可以好起来，也可以减药停药的，所以尽量跟医生商量，就是选择不要太依赖性的药，不要吃的太多，
嗯，
如果吃的太多太长时间，就有依赖啊上瘾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就是有经验的医生就处方一些比较安全的药，就一方面用来控制抑制这个神经功能症或是焦虑症，第二就是康复之后就一步一步停药、嗯、就可以完成康复，不需要再靠药物了。
嗯，明白吗，博士们？
我是廖医生，我吃的这个药吧，就是早晨吃一片西什么顶我想不起来了，吃一片，但是吃挺好的，我就这一次吧，我会说说太那个，你晒太阳晒头掉，这一晒把我晒坏了，不我干什么都没事，这个焦虑是我儿子有焦虑，他说的是一个病，
所以现在你吃的药物只是一片，
吃一片
是
下半热的，光是下半热的睡不着了，光做梦，
嗯嗯，
并且就原因是闭着眼睛，
晚上睡不好，对不对？睡不着，
嗯嗯，有很多。
我上班的睡啊可以，晚下班了就不行了。
嗯，我想讲一讲，就是焦虑症，或是神经功能症，最大的成因，发病的成因就是我们的心理的压力，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放下，想来想去，晚上睡眠不好。白天的神经就受到影响，就好像我们身体的习惯就出现一个失调，就是常常有一些不正常的感觉，就是好像心跳啊，胃部不舒服，所以一方面很重要的治疗，如果有你找到有机会看到一些心理专家、心理咨询，这个让你心理平衡一点，处理一些心理的问题。第三就是很重要，就是靠我们的信仰，因为信仰啊，我们的平常的操练呢、啊，就是我们有什么问题啊、担心啊、重担都放下，都不要晚上想来想去。
对，
因为如果我们不放下，不叫。
我告诉你，刘医生，打扰你。我晚上就是醒了吧，我就是闭诵经。
那姐妹呀、啊，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所以呢，你要常常想一些感恩的事情，不要担心，不要忧虑。我相信这样的时候呢，你的睡眠就会有所改善。非常不好意思啊，鼻子妹，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今天只能跟你谈到这。廖医生也给你了很好的解答。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次的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也谢谢在第五空间的这些弟兄姊妹的互动跟交流。下个月的第二个礼拜二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
祷告。
当你觉得寂寞孤单。